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8月1日下午，借建军节喜庆的日子，一场别开生面、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炮师礼堂拉开序幕。不大的礼堂坐满了军地各方人员，考古队长谭维斯作为主持人向观众简单介绍了勒古敦古墓发掘经过和出土器物，特别对各种出土的乐器一一做了展示后，随着编钟清脆的声音渐渐传出，形势浩大的编钟音乐会就此开始。鉴于信阳楚墓出土编钟奏响的东方红乐曲，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入太空，响遍寰宇，国人振奋，举世震动的先例，此次演奏的第一支乐曲仍是倾注了中国人无数情感的东方红。在黄祥鹏的指挥下，乐师手持复制的钟锤和撞钟棒，全神贯注地开始演奏，清脆洪亮的钟声响起，优美动听的旋律迅速传遍整个大厅，注入到观众的心田，令人如饮甘醇，如痴如醉。乐曲刚演奏到一半，陶醉其中又被极度亢奋之情驱使的观众开始鼓掌，接着人群一片欢腾，纷纷离座鼓掌高呼。掌声雷动中，坐在前排的军地两方领导和代表情绪失控，呼呼啦啦冲上前台，紧紧握着谭维斯的手，连声呼道：“哎呀，出来了，不得了啊，千年古钟复明了，真是不可思议啊。”谭维斯一看许多人两眼放光，如饮狂药，开始向前台涌来，整个礼堂人群骚动起来，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编钟发现时那万人涌动、人潮如海的可怕场面，心中打了一个机灵，立即对几位领导和代表高声喊道：“不要乱了场子，赶快维持秩序。”一句话提醒了对方，军地领导立即站上舞台，挥手示意并发表讲话。前来的观众大多是部队官兵、家属和地方各机关挑选出来的先进工作者，素质优良，几句话之后皆如梦初醒，立刻意识到自己此时身在何处，狂热的情绪迅速降温，众人各归其位，等待着台上继续演奏。当东方红乐曲演奏完毕，黄祥鹏开始指挥演奏其他编排的楚商古曲。此曲采自屈原《九歌东君》，是楚人祭祀太阳神的颂歌。乐声传出，由弱到强，由慢到快，悠扬回旋，将人们引入了那“吞江出西东方，赵吴兰兮扶桑，扶余马兮安区，夜皎皎兮鸡鸣”的远古岁月。欢乐中伴随着淡淡的哀伤，令人荡气回肠。接下来便是流行于世的国际歌《欢乐颂》，美国电影插曲《一路平安》，日本歌曲《樱花》，以及脍炙人口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浏阳河》等等。一支支古今中外乐曲，或舒缓，或深远，或小桥流水，或大气磅礴，显示了包容万物、吞吐天下风云的大国风范与豪迈气象。钟声飘荡，令人激情澎湃，热血荡漾，不禁为人类如此辉煌的艺术杰作而盛叹。演出大获成功，编钟的神奇在社会上再度引起震动的同时，也引来了更多人纷纷涌向炮师，要参观编钟，亲自聆听古老的乐曲。炮师营区每日人声鼎沸，大呼小叫，各色人等想方设法钻入礼堂医疗心愿。未久，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书记韩宁夫等省领导人相继来随县视察工作，借机来到了炮兵礼堂观看编钟演奏。几位领导在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同时，相继作出指示。其中一条关键的是，勒古敦古墓的发掘和编钟的演奏已在湖北和全国造成很大影响，许多群众翘首以待，希望早日见到实物，要尽快结束在随县的展出与编钟演奏，把全部文物运到武汉，在省博物馆举办展览，以满足更多群众的要求。考古队不敢怠慢，立即收了文物，准备撤摊打包回营。 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当地领导和群众乐意不乐意，答应不答应。而作为随县领导和百姓，自然是很难乐意和答应的。八月底，展览停止，在谭维斯指挥下，文物开始陆续装箱。就在正式摊牌之前，省县双方开始暗中较起劲儿来。据负责发掘后勤工作的随县文物局副局长周永清回忆，为文物去留问题，我曾同发掘队长谭维斯或商量或争辩，有时唇枪舌剑。我真想把编钟留在随县，有位领导对我说，你就是坐在车头前也要把编钟留住。在留下编钟的要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我又提出留部分文物在随县，但争论的结果令我十分失望。又说，后来我才知道，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与省委领导同志商量过，要把这批东西全部运到武汉去。省委领导同志表示同意，并已通知了随县县委主要领导。随后我不得不对谭维斯同志说，作为随县人，我对编钟有着独特的感情，作为党员，我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事实上，当发掘即将结束时，王野秋意识到马上就面临着文物的去留问题。根据以往经验，类似这样问题往往复杂难办，若不明确做出决断，很容易造成扯不断理还乱的后果，对文物研究和保存将产生极大危害。为防患于未然，王野秋离开随县赶往武汉，与省委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表示要把出土器物全部运到省博物馆研究保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此表示赞同。王野秋回北京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宣部做了书面汇报，明确表示决定待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将全部文物运到武汉进行整理研究。中共中央很快做了同意的批示，于是湖北省委电令随县县委协助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安全运往武汉。为防止随县方面节外生枝，也为了使文物运输工作顺利进行，7月11日，主管文教工作的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席韩宁夫亲自驱车来到随县。次日上午，在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人陪同下，来到雷古敦古墓发掘现场，就有关问题明确表态。韩说，墓椁就不要拆了，墓坑也不要回填了，就原地原状保留，要把棺椁保护好，由县里负责管理，将来逐渐建成旅游观光点，对外开放。出土文物及资料作为极品保存，运到省博物馆，抓紧整理研究，妥善保管。正是有了中央与省里的几道强硬的指令，谭维斯令箭在手，才放心大胆地指挥手下行动起来。9月5日早晨，天刚放亮，武汉空军后勤部运输营汽车二连及驻随县炮兵师汽车连共20余辆汽车悄悄驶进了随县文化馆，开始装运文物。见此情景，闻讯赶来的随县领导和文教部门的负责人仍想做最后一搏，阻止将文物搬上汽车。谭维斯一看对方的阵势，深感不妙，又觉力不能敌，只好打电话报告省委，请求省委迫使对方丢掉幻想。省委秘书长接电后，亲自打电话告知随县县委主要领导人，令其配合考古队装运文物，并安全护送出随县地界。当时不明就里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熊存旭眼看自己无力阻止谭维斯等人的行动，立即跑到分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程运铁家中求援，石成尚未起床，熊一边敲门一边急促地说，程书记，大事不好了，编钟要运走，现在已经装车了，赶快想办法。程运铁急忙穿衣下床，打开门揉着眼睛说，老熊啊，不就那么几个破铜烂铁吗？运走就运走，要他干啥？运走还省事了呢。熊存旭一看对方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放在心上又自知无能为力，不便阻拦，又急转身一溜小跑到县委书记常东昌家中述说。常书记听罢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老兄啊， 这批东西怎么留得住呢？我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说了话，我能不听吗？我是党员，只好下级服从上级。林彪逃跑时，毛主席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吗？这事我是无能为力了，就随他们去吧。既然县委主要领导人已表示无能为力，其他随县的大小头目自然不能强行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考古人员和部队官兵一箱又一箱往汽车上装文物。此情此景，对每一个随县官员和群众而言，可谓百感交集。熊存旭站在一旁，两眼泛着红光，一边跺脚，一边徒叹奈何奈何。许多年后，周永清对这天早晨的一幕仍记忆犹新。编钟是文物启程之日，细雨霏霏，几十辆汽车装满文物就要启程了，数千人耸立街头，目送着车队缓缓驶去，充分体现了随县人民浓浓的编钟情。我和所有人心情一样，我为随县出土一批反映我国先秦文化艺术成果的文物而高兴自豪，又为这批文物没能留在随县而惋惜。仍然是许多年之后，发掘时的随县摄影师于义明回忆说，熊存旭副局长敢打敢冲，劲儿使了，但没有成果，东西还是被拉走。此后，熊存旭、杨香来与我三个人专门去找省军区司令员，此人曾经来随县看过墓坑，与我们熟悉，他当时说有什么困难去找他云云。当我们真的去找他后，他说自己不管这个事儿，搞得我们很伤心。多亏我们当初还拍了一些照片，留下了资料，为后来这个墓坑与出土文物展览创造了条件，否则那可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更让人伤心透顶了。无论是伤心还是恋恋不舍，还是跺脚对天长叹，雷古敦古墓出土的15000余件文物，最终还是在1978年9月那个酷暑即将消退的秋天里，被装上解放军派出的汽车，安全运往湖北省博物馆。接下来，考古人员要做的是根据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尽快揭开墓主人和墓葬年代之谜，给学术界和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